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上周看见我们如何在光中，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啊，基督里的弟兄有可能在光明中吗？我们告诉过你，那句话里的兄弟指的是犹太兄弟，在约翰的著作中，其实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福音主要写给犹太人。我上周向你证明这点，不会再重复。我想给大家看，回答这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好，那些说我遵行律法不是为公义，不是为称义，我遵行律法作为神和规则，我遵行律法而成圣，使我圣洁，有什么问题？第二， OK， 他们说啊，每当保罗说不要回到律法上时，保罗指的是祭祀法，以前听过吗？听过吗？意思是保罗指的是祭祀文啊啊啊，犹太人的祭祀仪式啊，看着新月，看着新月庆祝他们的盛宴，洗净，各种洗净和洗涤，在水中做水池等等。他们说这是祭祀法，我们不在，保罗说不要回到律法，指的是祭祀法。这两件事我努力在短时间内回答，因为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很短。我不要吓你，但是我们会尽力回答啊。让我们直接来看圣经啊，使徒保罗借着圣灵的恩膏为我们写的，我会讲的慢一点，因为我们要看论点，我们不是在谈论公义的律法，我明白，但为圣洁的律法，为生活规则的律法，律法是生命的规则，这可以接受吗？是神想要的吗？好，问题是没有律法我们能成为圣洁吗？有些人知道，在过去我的信息中已经很快回答这些问题。让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，许多人都知道这段经文，我们讲到很多次，但今天我想以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角度来看。先读第一节，圣灵说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对吗？只要你还活着，律法就统管着你。假设你死了，然后他们明白你两年前犯了罪，他们会挖出你的身体吗？把你关进监狱，腐烂的肉，会这样做吗？不，一旦你死，你不再在律法之下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律法只统治人，只有当他说，只有当他活着， OK， 很好，记住这一点。因为有丈夫的女人是受约束的，只要丈夫活着就被律法约束。注意这句话，只要他活着，只要他活着，只要他活着，你将明白耶稣为什么死。耶稣死的原因之一，大家很少讲。如果你在这个教会，你很清楚的明白我们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在律法之下有多重要，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。他死的原因有很多，当然最主要的是就是作为我们的赎罪祭。在这里的上下文，罗马书七章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支持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的答案。之前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这前面的章节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好，这节经文我鼓励你保存并塞到某一个属灵口袋，好吗？因为大家总是说啊，如果你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，你会变疯狂，会犯各样的罪。但是圣经说的恰恰相反，圣经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给了理由，说明了理由，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。好，让我们都承认这没有意义。合乎逻辑的是，罪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在律法之下，对吗？但使徒不是这么说，把这节经文放在心里。因某种原因，各位读这节经文却像没读一样，他们看见这节经文，但同时又没看见。好，这是罗马书六章，保罗因着神赐给他的智慧感到大家不会理解这节经文，就像今天一样，他在下一章中给出完整的阐述。回到下一章，第七章第二节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对吗？ 对吗？好，女士们不想大声说是，因为她们不想丈夫以为她们想要她们。好。好，所以女人不再被捆绑，如果丈夫死了，她能结婚吗？能结婚吗？如果她结婚，算犯奸淫吗？没有，我超前讲了，但我们继续下一节经文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。我们都知道，对吗？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明白吗？好，现在明白啊，犹太人啊，神的百姓啊，直到今天，你问拉比，他们会告诉你这个：神在西乃山立约，在那里神取以色列。以色列人一直觉得要做基督徒，成为信徒，就像拒绝你整个家庭，不只是你的直系亲属，而是整个犹太人家庭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使徒保罗向他们展示合法性，关于耶稣做的，他们被摩西捆绑。实际上圣经说在希伯来书中他是仆人，但摩西颁布律法。你明白吗？但圣经说恩典和真理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，耶稣基督是儿子。圣经在希伯来书说儿子永远住在家中，仆人没有。清楚地告诉你，律法不会永远存在，明白吗？这个女人如果她的丈夫死去，她就能不受律法的约束。神的要求有大问题，神对人的公义要求。多少人知道神的律法不会死？有多少人知道神的要求，对圣洁的要求不会死吗？有多少人知道呢？挥挥手。有多少人知道律法不会死？如果律法不能死，换句话说，这里的丈夫，这两位丈夫其实是律法先生和恩典先生。我之前在信息中就拿来比喻，如果你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年，就会知道律法先生自摩西时代以来，犹太人与律法先生有联系。耶稣带来恩典，儿子来到，但他们仍然对仆人依恋。各位，神本人不会直接参与律法。圣经说，当神赐下律法时，神透过代理颁布律法，就是摩西，并透过天使的手。我没时间展示所有参考资料，我只是告诉你这个，神的心不在律法上。因为即使以色列在律法中，神的心在应许上，他应许大卫，他应许所罗门，他持续应许，神的应许和恩典是一起的。我说神的应许和恩典是一起的，你明白吗？好，当亚伯拉罕带那女仆夏甲来时，进到他家里，圣经说这象征律法进入他的家。有一部分相信人，因为他不相信神，所以他把律法带进。 OK， 他和他上床啊、他生下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是律法的儿子，圣经在加拉太书中说的，对吗？你明白吗？但这从未阻止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从恩典给亚伯拉罕。因为神和律法几乎就像神不想靠近他，神不想根据律法来对你。如果神根据律法对待你，谁能忍受？神不想根据律法来对你，如果神根据律法对待你，谁能忍受？我们在此遇到问题，神对人的要求是不变的，律法不能死。如果律法不能死，这个女人与这个完美的丈夫捆绑在一起，她没错，她很完美。而当她用错误的方式挤牙膏的那一刻，她被定罪。明白吗？她做错什么？她被定罪。但律法无法，只能定罪。你不能说我有新版本的律法，没有新版本律法这样的东西，没有宽松的律法，没有所谓的部分律法。我们看见这点，律法是复合的整体。各位明白吗？好，所以事情是这样的， 如果律法不死，如果丈夫不死，他能死，对吗？下一节经文说，我的弟兄们，现在他正在写信给信徒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上十字架的原因，就是把人从律法中带出来，进入恩典，出于对儿子的奴仆，我们哭喊阿爸阿爸，儿子的灵。那么今天我们顺服神吗？是，但他的灵是不同的。如果你用律法向各位传道，你带出的是仆人的顺服，而不是儿子的顺服。让我举例说明，经营家族企业的儿子，比如餐厅，一家超大的餐厅，连锁店遍布亚洲，父亲是个有钱人，他是唯一的儿子。好，他17岁了，父亲已经很老。父亲说，儿子，你在学校放假期间去上班吗？在啊，你知道，在餐厅里工作。好，多少人明白，当他去那里工作时，他是好孩子，他听从父母的话。好，他去那里，他对父亲的服从和员工对老板的服从不一样，灵是不同的。如果你向大家传道，你说屏幕师，你不相信顺服吗？相信，取决于你是在律法之下，或是奴仆的服从，不是爱的服从。即使台上的人说你顺服神是出于爱，你必须顺服神，你必须爱，大家没有拼命爱神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给的是律法。为什么神给他们十诫？为什么？因为神认识人，人永远不会看见他对救主的需要，人觉得自己太好。你看那些要求用律法来成圣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想做好事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有多糟糕，不愿意领受自己有多糟糕，所以试图用律法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些善良，仍是自我为中心，而不是在另一人身上找到所有的善良，从死里复活的基督。神赐给我们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主， Amen。 你看，让我们继续讲。好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我想起路德的故事。路德，各位，你应该花时间读路德的故事，只有四章，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之一，四章，耶稣和教会非常美丽的故事。耶稣是由波阿斯来代表，他是伯利恒的妇人，路德代表着你我教会，他不是犹太人，是摩押人。那根据生命记的律法说到，没有摩押人，没有摩押人可以进入神的会中，甚至到第十代。哇哦，律法取消他的资格，但恩典把他带进来。今天当你打开马太福音，看到某某生谁，某某生某某生，最后是耶稣基督。在耶稣的家谱中，你会发现他是四位女士之一被提到，只有四位女士出现，他的名字在那儿。他在那里不是因为他有资格，他在那里是因为恩典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起她和婆婆回来的时候，要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她丈夫名叫马伦，马伦的意思是疾病，特别的名字。但这就是神在圣经中隐藏真理的方式，圣经充满真理，会告诉你为什么会生病。好，她嫁给叫病的男人马伦，他们没有孩子。嗯哼，我想到了，最后这个人死了，不管怎样，他跟着婆婆。婆婆说，你为什么不回去找你的族人，你们的神？他说不要，他说即使我可以自由离去，但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你的神将是我的神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死在哪儿我就死在哪儿，神看见。但他甚至没资格进入犹太教会，他没资格。他和拿俄米一起回来长话短说，叫波阿斯的人，有钱有能力的人，圣经说拥有伯利恒的田地，他看见他，而且他爱上了他。然后那一天到来，他不得不娶她，但是有人先有权利可以娶她。在那个时代，他们有律法规定，如果丈夫去世，他放弃伯利恒的土地， 他的近亲可以赎回土地，所以波阿斯要赎回这片土地，因为他出身于马伦家族。但是有更近的人，更近的亲戚，谁是近亲？在神赐给以色列恩典之前，神做了什么？神赐予。在神赐下儿子之前，神赐下仆人摩西。在神赐恩典之前，神赐下律法，因此律法具有第一特权。换句话说，波阿斯对律法先生说，这人没有名字，因为他代表律法。请问你会买回土地吗？起初他说会，我会买回土地。波阿斯说，你也必须娶寡妇啊。好了，是我自己家的。但实质上，本质上，他说我做不到，如果我这样做，我的声誉，我的好名声等等，因为他是摩押人。然后他说，那好，你把你的权利交给我， OK。 在当时给予权利就是送鞋，于是他给他一只鞋，代表你有权走过这块地。律法没有权利在你身上走来走去，所以那时他很喜乐，因为他爱上路德，不是吗？然后他娶路德，明白吗？懂吗？换句话说，路德同时也爱上他。你应该读这个故事，我有一张教学 DVD， 叫做《路德的爱情故事》，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，你可以下订单，非常漂亮啊！我花几个星期教这主题，在几年前带出所有美好的真理。好，他们结婚，这一次路德怀孕了，她怀了名叫俄贝德的男孩，代表服侍。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。Amen， 耶西是大卫的父亲，于是最后他就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。Amen， 他象征了不是被律法，而是被恩典救赎的教会。律法说我救不了你，他们说律法就是律法，律法不能打折，如果律法打折那就不是律法了，律法是不灵活的。让我问你，这十诫，假设十诫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该怎么做才能打破全部？要破开多少锁链才能全分开？打断多少锁链才能分开啊？全都链在一起，打断多少条？一条。打断一条全都失效。有些人的钥匙是这样，或相似的，或是项链，各位，你的珍珠项链之类的，好吧，便宜的，好了，绳子穿的。要剪断多少处，剪断几处才会分开？一处。圣经在雅各书说，你犯一条律法就是犯了，不是一条，不止那一条，各位，是全部。那些因想圣洁而行律法的，只要犯一条，你不觉得自己糟糕，你还在想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好。屏幕师，你就很棒吗？不，我不好，我认为我的好是耶稣。他是我的身份。神看到的不是平约瑟，因为平约瑟耶稣就是平约瑟。你也是。 Amen。 好，一起看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像路德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，明白吗？好，注意，在律法上是死了。当你说在律法上死了，有些人说是了，没错，我同意，我们在律法上死了，我们在律法上死来得义，我们在律法上死而称义。但这里讲的不是称义或者定罪，问题也不是他在罗马书前几章提到了称义与定罪，这里的重点是结果子给神，是关于能否结果子，在律法下能结果子吗？只有当你在律法上死了，各位，你不是尝试死，你已经死，耶稣已死，耶稣死的时候你在律法上也死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新的丈夫，你现在这个丈夫已经从死里复活。哇哦，你嫁给从死里复活的目的为何？这结合的目的是要你结果子给神。千万别让人说成是称义或是定罪，并不是。 重点是结果子给神，不是在讨论运用律法。没有人能说是你在律法上死了为了能称义，不是的，是结果子。当你在律法上死了与耶稣结合，结果是什么？多结果子。姐妹们，我要告诉你，还有弟兄，已婚的可能明白，未婚的可能不懂，但我告诉你，各位，当你结婚了，结果子是很自然的事，包尿布的果子并不是非常困难，明白吗？你想想神的智慧，就算一切都是比喻，对吗？你能创造出的最大成就不是脸书或社群网站之类的，各位，或是储水站、新的滤水方法等等，这些都很好，能帮助人类，但是最棒的成就是创造生命。你能创造出的最大成就不是脸书或社群网站之类的，各位，或是储水站、新的滤水方法等等，这些都很好，能帮助人类，但是最棒的成就是创造生命。人类生命，没有人能复制出人类生命。人类生命如何产生？在最愉悦的时刻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是个比喻，神的方式不难。魔鬼想要，屏幕师在讲信。圣经中有信，信是神创造的。我以为是好莱坞，不，并不是，并不是魔鬼，魔鬼扭曲了信，懂吗？婚姻中的信是神设计最大的祝福，明白吗？但你想想看，若不是享受，神大可用这样的方法。如果你想要孩子，夫妻两人要去爬十座山，神可以这么做。想想他是神，我们不可能在一开始去建议他，对吗？他可以这么做。今天的我们想要孩子就要去爬十座山，你懂我的意思，其中是有比喻的。同样的，任何比不上人类生命的，你想要在生命中、工作上、事业里创造的，记得这个原则，享受，享受耶稣。当你享受、喜爱与主同在，敬拜他、爱着他，常常想到他，自然就结果子了。各位，如果只追求成功，就需要用自己的力量，但你只要爱神。各位，有趣的是啊，我的时间真的不够，所以啊，有太多想分享的，还没讲到祭祀法，可以讲一系列，因为正确相信的大能。各位，相信对的就会得着对的。还记得当亚伯拉罕大约100岁的时候，还记得他太太小他10岁，大概90岁，圣经说神来造访他们，带2位使者。亚伯拉罕看见他们来，就招呼着他们，他说请坐在这棵树下休息，洗洗脚，很美。树，十字架，如水的道，休息啊。主这么说，撒拉在帐篷里，按当时的习俗，女人在幕后服侍，她在帐篷里。撒拉来了，因为这时夏娃早死了。屏幕师，你真幽默，我知道。撒拉在听，圣经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会有个儿子，在明年此时。明年此时，你会有个儿子。撒拉说什么？他笑了。主就在外面，他在里面笑，圣经说他自己在里面笑，他这么说，我还能有欢愉？我主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欢愉？都这把年纪了。主就在外面，主便说，是撒拉在笑吗？撒拉在里面说，不是。然后主说，各位，这些事情都是暗地的，是他自己想，没有大声说出，但主知道我们的想法。主便说，不，你笑了。很有趣的， 在他心里，他说，我还能有欢愉，我主，他称他为主，不是在外表做给其他人看，是在他的心里说。他称亚伯拉罕我主。彼得前书三章说，那些重获青春的女人，我直接给你启示了，好吗？是尊荣丈夫的女人。尊荣不是嘴巴说，知道吗？有一次我跟丽玲说，叫我主，我主，快叫。她说，主主主，高兴了吧？你知道，不是想这样的，听懂吗？我只听过一次，你懂的，各位。所以他在帐篷里，他说还能有欢愉吗？注意他说的，主说你会有孩子，会有个儿子。他说我会有欢愉吗？我主老了，我会有欢愉吗？他没说我能怀孕吗？我能生产吗？他没说我能生产吗？他没说我能怀孕吗？他说我会有欢愉吗？我要说的是，真理就是，今天谁是你的主？耶稣基督。要享受与主，要有美好的时光，享受他的爱。别担心果子，别担心孩子，享受主，享受认识他的过程，享受认识他的名，享受认识谈到他对你的爱的信息，享受认识耶稣。只要享受，结果是一个宝宝。毫不费力，毫不费力。阿门吗，各位？好，时间关系要结束了。下一节说第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什么时候？属肉体的时候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。好，当律法出现，你在律法上活着，他在说，在肉体的，在灵里的那些死又复活的就在灵里，那些还活着的属于肉体，明白吗？这些已经经过了合法的处理，他在告诉你，律法产出什么？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产出什么？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注意到对比，结果子给神，结死亡的果子。唯有当我们在律法上死了，与复活的耶稣结合，才会结果子。当你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会引出罪恶的欲望，结出死亡的果子。很清楚，这不是在讲称义与定罪，是在说结果子，是生命的规则。下一节，快点，要结束了。第六节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现在如何？现在如何了？现在是脱离了什么？脱离了律法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但屏幕师，我以为律法，关于律法，我们向祭祀法死，杀动物，洗手，浸在水里。哦，是吗？是吗？别忘了，每次都要，是吗？是吗？一切都要看前后文。好，一起看前后文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相反的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这是什么法？祭祀法？不，前后文很明白，就是讲十诫。各位，这不合理，是在说只要在律法上死，才能生出真圣洁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罗马书八章三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律法因肉体软弱人做不到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注意听，你越是爱耶稣，越是专注耶稣，就是行在灵里。当你行在灵里，律法的义，什么是律法的义？爱，爱神，爱你的邻舍。当你行在灵里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之所以讲这个，我们身上要结束了。注意听， 因为很多人用这些经文告诉你，你看，我们还是要保持公义，我们要保持律法的义，我们要。这里没有说律法的义要靠我们来做到，而是说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谁成就？耶稣，靠着圣灵。再说一次，这个字不是靠。如果有一些神学者在收看的，我挑战你去查希腊文，希腊文会说这里的成就是被动的，不是主动的。各位，什么是主动的？什么是被动的？被动代表是别人做的，那么什么是主动的？你做的。这里是被动的，也就是说律法的公义成就在我身上，不是我成就，不是我自己做到，是有人为我做。各位，什么是主动的？什么是被动的？被动代表是别人做的，那么什么是主动的？你做的。这里是被动的，也就是说律法的公义成就在我身上，不是我成就，不是我自己做到，是有人为我做。不要错误引用这节经文，明白吗？回到罗马书七章，我们将结束，往下到第八节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，罪直接产生罪？不，罪趁机借着诫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之前说过，就像这个房间中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我是唯一一个。我看着所有的门，有一扇门上写着“私人，不可窥视”，高度机密，所有标志都在。其他门没有标志，如果没人在这里，哪个会吸引我？好，没有啊，标志，罪是死的。但因为这个标志会唤起，明白吗？不是标志的错，这个想法已在我心中，我有这种倾向，你也是，但被唤起。你越是传讲律法，今天就会发生，在火中放入木柴，在教会，告诉教会，教导十诫系列。第一，你慢慢杀死大家；第二，你每周释放诅咒；第三，在教会里制造各种罪。他们声称那些传讲恩典的人士，这就是为何当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时，他们对这个教会卓越的灵感到惊讶。因为有时人喜欢描述新造教会做什么都行，没有律法，没有次序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来到这里，他们看见我们的招待热爱服事。有一次我告诉一位招待，嘿，回家吧，你已经服事两堂聚会。屏幕师，没事，我喜欢在神的殿中。像这样热爱服事的人，不是说好你不服事，我们不确定你是否上天堂，你是否上天堂，不是那样，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。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我的时间到了，我想分享的还有很多。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总这么说，我相信这些经文在地狱中是被背诵的。我真的相信这一点。我相信魔鬼会说 OK， 你们这些小鬼，你们这些妖魔学徒，最好学一学。如果你去找聪明的人，你告诉他们去杀人，去犯奸淫，去偷窃，许多人对你来说太聪明了，笨恶魔，笨魔鬼，坐下。今天要学习如何巧妙地让教会觉得他们尝试成为圣洁，最终制造更多罪。翻到圣经罗马书七章八节，罪，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们不要有人在里面死了，我们想兴起，我们要复兴恶魔。你以为魔鬼他非常奸诈？魔鬼不会这样。撒旦不是来对夏娃说杀死你丈夫，如果他谋杀了丈夫，就不会再有后代。 撒旦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因为没有关于不要谋杀的律法，他们没有谋杀的意识，很美。只有一条律法，不要吃树上的果子，这就是魔鬼能够做的。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时间到了，到目前为止，你们都明白吗 ？Amen， 赞美主。你高兴耶稣爱你吗？你高兴他供应了死吗 ？Amen。明天你醒来时，先意识到我死而复活，这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是否代表我们能自由的犯罪？不，再一次，我们这些对罪死的人，如何能再活在其中？换句话说，真正的信徒永远不会活在罪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死又复活，罪在哪里？在身后。Amen， 不在我们面前。是否代表我们不能犯罪？不，我们仍然可以犯罪，但要保持信心的位置。如果你坚持信心位置，罪在你身后。Amen， Amen， 疾病在你身后，诅咒在你身后，定罪就在你身后。哈利路亚！使徒的答案永远是：我们这已死的人怎么会好？答案不是试着遵守律法，尝试遵守律法，不是，永远不是答案。你不知道我们已死了吗？你不知道当耶稣基督死时受尽，我们尽于基督的死中，当他复活我们也复活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，将自己献给神，为荣耀神而活。有人散发王子光环，有人散发公主的光环，因为知道自己死又复活。他们走进精品店，走进一家餐厅，整个地方都变尊贵。有些关于行在圣灵中的基督徒 Amen， 他们成为皇族，他们身上有皇族的气息，他们超越粗鄙，他们在上。即使他们不是那么富裕，看他们的穿着，他们整整齐齐，皇族已进入他们的血液。当他们重生时，皇族，他们变得尊贵。有人议论他们，尊贵的人不反击，他们只会超越。他们不粗鄙，他们不诉诸卑鄙的手段，他们很慷慨。圣经谈到以色列的王子给予会幕的马车，整个马车的礼物，但是马车被覆盖。他们很慷慨，但却不炫耀。各位，当你明白你死而复活，这会发生，懂吗？结果是给神。Amen。我不是在传讲说，是你可以出去犯奸淫。是的，人真的重生，即使他们活在奸淫中，每一天他们都在法庭上，每一天他们都在被判刑。如果你真的重生，你活在罪中。但圣经说，我们这些像罪死的人如何活？生命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要好好的生活。我们不受律法约束，我们不在罪的诠释下，我们在圣灵的引领下。当你跟随圣灵，你会成为皇族。 Amen。 天使会看顾你，祝福临到你身上，神的恩惠会打开大门。 Amen。 给耶稣赞美、荣耀和尊崇，哈利路亚。 Amen， Amen。 所有在场的各位或正在收看的，我想要给你机会重生，从死到生。朋友们，你嫁给别人吗？你嫁给那个从死里复活的？你还像地上的凡人一样活着？死亡在你面前，定罪在你面前，审判在等你。朋友们，你不必那样活着，这不是宗教，这是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的真实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圣经说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，但他死叫你也死。你向律法死，你向罪死，像他一样复活。今天那些相信基督的人，你已经死，现在复活，如今在王位上。这就是为何你是尊贵的，这就是为何你是王子，这就是为何你是公主。人对你有一种感觉，他们试图脱下你，但是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让你活在八卦和污蔑之上。朋友们，从死到生，重生，信靠基督，借着他你的罪得赦，借着他 如果你相信，你就成为义人。如果那是你，现在和我一起祷告，从心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你差派他为我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承担的是我的罪，我是罪人，我感谢你，天父，你宣告你是罪人的救主。我相信当基督死的时候，我与他一起死，他被埋葬，我与他一同埋葬，当他复活时，我在他里面复活，当你让他坐在宝座上，我与他一同坐下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的生命从现在起是皇族生命，神的国度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，我是神的儿子，父神，你是我的阿爸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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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神，赞美神，赞美神，请各位起立。这一切就关于此， Amen, 每一天都活在意识在他的爱中，他爱你啊，各位，他爱你，如同你是世上唯一的一个，他数算你的头发，我爱我的孩子贾斯汀，但我从未数过他头上的头发，神知道你头上头发的数量，没有他也知道， Amen, 他爱你，这是他爱的图像，他爱你，永远不要让你的心有重担。如果什么叫你的心有重担，告诉神，当你告诉神之后，尊荣他，就是别再担心，知道他正在运行， Amen, 因为他关心你，他爱你。各位，下一周为你和你所爱的你的家人，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主以亚伯拉罕的祝福祝福你，生命记28章的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祝福凡你按手所在的世上，你的敌人已一路攻击你，必从你面前七路逃跑，主会让你居首不居尾，主让你借给人却不向人借贷，主保守你，保护你和你的孩子，保护你和你所爱的，在这一周远离一切危险，一切伤害，远离意外，远离各样疾病，各样传染病，远离黑暗的势力与来自恶者的一切势力，主的脸光照你和你的家人，施恩于你，在正确的时间把你放在正确的地方，享受他的恩惠，关上对你没有益处的门，打开门，使你成为极大的祝福，并祝福你。主要仰脸向每一个听见我声音的人，并赐你和家人美好、幸福、健康与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，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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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主成就，赞美主，神祝福你。